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5月29号，公元2003年7月28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拉达克为上万名信徒弘法，遭尼泊尔遣返的18名藏人中8人获释。中国发表声明不承认印度阿鲁纳切邦。美国谴责中国非法出口武器。锡金政府呼吁印度开放拉萨和锡金通道，为朝圣者提供方便。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拉达克为上万信徒传法，受拉达克努热佛教协会、强子缺智仁波切、提斯寺院堪布、努热佛教徒和回教徒共同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21号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启程赴拉达克努热地区弘法。位于拉达克努热三点零寺院堪布丘桑仁波切向本台记者透露，本月26号，达赖喇嘛在努热三点零寺院为来自各界的15000多名信徒讲授了宗喀巴大师著作《菩提道次》以及佛教修心法。屈萨仁波切表示，本月25号，达赖喇嘛在强子屈吉仁波切的引请下，在三点零寺院大金殿接受了强子屈吉仁波切供奉的曼扎三宝，并且教导高僧和僧众要严守戒律、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等。昨天强子屈吉仁波切为首的高僧、三天岭寺院努热民众向达赖喇嘛敬献了永驻长寿的佛事仪轨，祈愿达赖喇嘛为了众生利益而永驻世间。达赖喇嘛首度于1970年访问拉达克努热三天岭寺院，之后于80年代访问过一次，这一次是3度访问。达赖喇嘛抵达努热时，受到当地民众及回教徒的热烈欢迎，许多回教徒参加了达赖喇嘛主持的弘法会。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从尼泊尔遭遣返的18名流亡藏人中，目前8人已经正式获释。下面请听详细报道。今年5月31号，尼泊尔政府遣返了18名从西藏试图经过尼泊尔流亡印度的藏人。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被移交给中共当局的18名藏人中，8人已经正式获释。这道来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消息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共工作人员表示，另外10名藏人还在拘押中，预计很快将会获释。今年6月份，部分中共官职人员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18名藏人遭遣返后，在日喀则安排接受3个月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按照其中8人获释的时间，显然他们是被提前释放出来的。据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共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仍然被关押在日喀则看守所的10名藏人，是因为他们的亲戚或者家属还没有向当局交付赎金，所以在交付赎金之前，他们将会继续拘押在看守所。外电报道称，被释放的其中8名藏人，有些是亲戚按期付款才得以获释，有些则是拉关系或者走后门才被释放的。据了解，获释的8名藏人中有3名是女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具体消息。很多人士估计，18名藏人的带路人将会被判重刑。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看中国报道网络消息，中国拒绝印度政府的指控， 否认中国军队曾经进入印度领土，并且说是印方越过了中印边境实际的控制线。印度政府上周四指责说，上个月26号，正当印度总理瓦基帕伊即将结束具有历史意义的访华之行，中国边防部队越过两国边境实际控制线，进入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千邦。对印度的这一指控，中国外交部上周四发表声明说，中国方面从来不承认印度的所谓阿鲁纳千邦，而是印方人员进入中国领土，后来在中方的要求下退回实控线印方一侧。中国外交部的声明中还说，维护两国边境的安宁是双方共同的责任。英国 BBC 网络消息，美国助理国务卿德萨特在美中经济与安全问题审查委员会的最新听证会上，批评中国政府在武器出口问题上执法不严，态度松懈，从而默许中国公司继续非法出口导弹。美中经济与安全问题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10月30号，其使命包括审查中美贸易经济关系中与美国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 BBC 报道说，据该委员会发布的公报，2天前举行的最新听证会旨在评估中国的武器扩散政策和实际做法，包括评估中国把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材料出售给赞助恐怖活动国家的记录，评估中国新近通过的武器出口控制的有效性，以及评估中国在目前有关朝鲜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据多方报道说，美国国务院负责核查和监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德萨特在这一次听证会上指出，北京在控制武器扩散的问题上没有按照华盛顿的要求采取行动。他被引述说，美国看到一些中国公司和个人继续进行扩散武器的活动，而且中国政府对反武器扩散规定缺乏执法行为，也让美国深感关注。据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4月份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还说，中国公司在去年上半年向伊朗、利比亚，并在小规模上向朝鲜提供了与导弹有关的具有两用的武器部件及原材料。北京方面一直否认在控制导弹出口的问题上疏忽大意。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佛教徒朝圣方便，印度锡金榜总督呼吁提供拉萨至锡金的通车条件。下面请听详细报道。近来印度总理和中国之间相互协商，决定开放通过印度锡金的贸易口岸。锡金榜总督向印度总理和副总理呼吁，要求同时为佛教徒朝圣方便开放拉萨至锡金的旅游汽车通行之道。目前锡金榜总督巴瓦羌里已经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在同印度总理瓦基帕伊和副总理埃德瓦尼以及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等举行会晤时，他呼吁，正如印度首都新德里至巴基斯坦城市拉霍之间开放通车，锡金政府希望能开放锡金首府冈诺至西藏首府拉萨之间旅游之道。锡金榜总督巴瓦羌里先生在接受卫星新闻电台 Star News 的访问时表示，现在正是开放印度和中国之间直接通车的时候，如果实现这一计划，印度佛教徒可以自由地前往西藏首府拉萨和西藏其他地区进行朝圣和旅游，同时也能够让西藏佛教徒直接前往印度朝圣，这样相互间可以交流思想、文化和传统。锡金至拉萨的通车不仅对贸易，同时对佛教徒带来很多的利益。锡金榜总督巴瓦羌里先生还表示，锡金和西藏边境口岸 离正式开放还有一年，锡金榜政府对此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特别是还专门组织一个筹备小组。他表示，现在开放藏印边境口岸，一切还在印度中央政府手中。通过开放边境，相信锡金的经济也会得到空前的发展。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西藏如果仅作为中国30个省份之一，汉人为主的省虽然占多数，却不会联合成一个汉族来对付藏族。每个省追求各自的利益，在共同决定中国的事务时，如果有意见分歧，那不会是出于民族不同的分歧，而是出于利益不同的分歧。面对利益分歧，有的汉人省可能和西藏意见不一致，另外的汉人省却可能和西藏意见一致。汉人省与西藏的关系不是民族关系，而是视西藏为30票中的一票，是各方都要争取的。从这个角度看，对西藏最有利的不是把自己抬升到与汉民族一对一的位置，而是去做中国之内的一个省区，才能把对应的汉民族分割为几十份，使自己得以合纵连横。实行了贴近民主制的中国，有30余省自治区的首脑组成管理国家的最高委员会，进行立法、讨论政务、制定大政方针、选举国家首脑。西藏在最高委员会具有1/30权力，是得到了相当大的加权。因为即使是包含所有藏区的大西藏，全部人口也仅为7-800万，第四次人口普查是600万人。但是西藏在最高委员会的权力与人口近亿的河南、山东省等省完全相等。贴近民主制的这一种性质与西方民主制的参议院有异曲同工之效。另外，如果涉及民族问题，西藏在中国的族层梯选体系中并非是孤立的，至少可以有新疆、内蒙、广西、宁夏，甚至包括云南、贵州那些少数民族集中的省份做盟友。这种联盟在票数上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最后，韩印看到所说的委员会决策是在经验范围内进行的，因此有长期交易、相互延期补偿、容纳选择的序列、总和为正数等特点。在经验范围内，面对面的不是概念，而是长期交往的人，并且谁都知道多数和少数是在一个变化的流程中，今天的多数可能变成明天的少数，今天的让步会在明天得到回报。因此委员会的决策一般不存在压迫和强制，而是以讨价还价、妥协解决和互相调整为工作模式。尤其是当少数采取强烈坚持的态度时，多数往往会做出让步。因此这样的体制会使少数民族的权益得到更好的维护。西藏有数百年的政教合一的传统，第14世达赖喇嘛至今在西藏流亡社会仍有这样的地位。西藏境内的宗教也广泛地影响世俗的事物，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西藏实行民主制并非就能获得民主的实质。民主精神首先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多样化选择。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地雷。